1863年，美国内战已经持续了两年。这场战争代价惨重，交战双方都感到沉重压力，南方的物资和兵员出现短缺，北方人亦开始意志消沉。北方各州的很多美国人并不支持林肯的战争政策，一些人甚至公开表示他们不在乎谁输谁赢，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。新的征兵法引起了宾夕凡尼亚矿工的愤怒，他们举行暴动，和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，政府无法止不出兵震暴。我去我地区的农民亦以同样的方式抵制征兵，对前来捉他们的士兵发动袭击。最严重的反战暴动发生在纽约市。1863年7月13日，征兵官员在征兵办公室里面拣选了下一批征兵人员的名单，而同时办公室外面围了一大群人。征兵官员将人名写在小字条上面，团成一团放在一个大盒里面，抽到谁就要应征入伍，代表纽约去前线。7月13日那日，征兵办公室外面的声浪越来越大，有人高声抵制征兵，反对内战。突然一块石头在窗口飞了进来，然后又是两块。征兵官员侥幸逃走，但是当时在场的一个警察走不到，被抗议者打得很惨，他们还在征兵办公室和附近几处建筑物放火，暴动席卷整个城市。这个是反对征兵的政治暴动，穷人反对征兵法，因为有钱就不用服兵役。征兵法规定，如果被召入伍但是又不想去，有两条出路。第一是缴纳$300，第二就是花钱请人代替。如果两点都做不到的话，就必须应征入伍，否则逃兵就会被枪毙。战争时期，北方物价比工资涨得快很多，即使有不错的工作，亦只能够勉强养家糊口，根本不可能缴纳$300的罚款，或者是花钱找人替自己应征入伍。穷人因此提出抗议，说征兵法不公平，他们高叫这个是有钱人的战争，但是是穷人的战斗，是富有者的钱和穷人的血。除此之外，令到北方工薪阶层深感疑惑的是，反战积极分子说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维护联邦的完整，而是要给黑人自由。他们还说获得自由的黑人会走到北方来和白人抢工作，很多人信以为真，拒绝参加战斗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纽约市普通民众的愤怒和恐慌终于爆发，他们攻击征兵办公室只是一个起点。暴动迅速蔓延，整整持续了三日。暴民不单止活活打死很多警察，而且所有被他们捉住的黑人都被殴打、火烧、吊死，很多试图保护黑人的白人亦被杀死。暴动平息的时候，已经有1000人死去。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，纽约市发生抵制征兵的暴动事件整整持续三日，总共有1000人被打死。北方反战运动的领袖都是反对党民主党的成员，他们因为在外衣上佩戴着一枚刻有印第安人头像的铜制硬币，被称为铜头。他们的头领是俄亥俄地区的前国会众议员弗兰迪金。弗兰迪金因为发表批评联邦政府的讲话被捕，罪名是违反禁止批评政府政策的军事法令，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。弗兰迪金拒绝， 他表示，就算他真的违反法律，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，亦应该在民事法庭受审。军事法院法官驳回他的申诉，判定他罪名成立，直到战争结束才能够刑满获释。这个判决令到北方人群情激昂，他们当中很多人虽然并不赞成弗兰迪金的看法，但是支持他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。林肯总统有权批准或者是否决弗兰迪金的判决，他的决定至关重要，因为由此可以看出公民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孰轻孰重。林肯是卓越的政治家，亦是聪明的律师，他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，既不批准亦不否决，而是改变弗兰迪金的判决。林肯下令将弗兰迪金交给南军部队。林肯随后解释说，弗兰迪金被捕不是因为批评政府。林肯说，他被捕是因为他阻止大家参军，而且取得了成效，他敦促士兵离开部队。弗兰迪金被捕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政府的政治前途，亦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指挥官的利益，而是因为他损害军队，而军队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。南方邦联热烈欢迎反战领袖弗兰迪金的到来，他们帮助他前往加拿大，弗兰迪金在那里继续他的反战活动。反战运动和征兵法引发的暴力反抗使林肯深感不安，他觉得有必要令民众了解这些法律的重要性，他为此准备了一篇讲话。林肯在讲话之中是这样写的，没有军人就没有军队，参军可以是自愿的，亦可以是非自愿，我们现在没有足够人自愿参军，所以才会征兵。如果谁提出异议说有人愿意参军报效国家，可以成群结队的自愿去参军，那我就放弃征兵。林肯觉得这篇讲话过于直接，所以没有公布，而是发表了另外一篇截然不同的讲话。林肯在讲话之中说，你们要和平，因为没有和平而怪罪于我，怎样才能够得到和平呢？有三种路可以走，第一条路是武力镇压南方反叛，这个正是我在做的，你们赞不赞成呢？如果赞成的话，我们到现在为止意见还是一致的。如果你不赞成，第二条路就是放弃联邦，我反对这样做。你们希不希望维护联邦统一？如果是，就要明确讲出来。如果你不支持武力，亦不赞成联邦解体，唯一的可能就是达成某种妥协，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政界人物要求林肯对纽约的反战抗议活动进行调查，查出闹事的主谋。林肯不同意，他相信对此展开调查无异于燃点一个火药桶，他已经在这里跟南方叛军战斗，不想跟北方人也都打起来。南方领袖对同头领导的反战运动十分满意，南军总指挥罗伯特李将军认为这个显示北方战斗士气的削弱，亦是他打了个大胜仗的好机会。好了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